这当中没有妨碍的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这当中没有妨碍的啊。再看后面这一句，以无为法尚不见身，何况有何恨？无为法是指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无为法。因为它是从体上讲的，从性上说的。那么从四相上讲，你像这个佛在《白法》里头告诉我们，把一切法分作有为法，分作无为法，这种分法来给我们说，佛是随顺众生而说的。如果佛要随顺自己而说呢，那连无为法也没有了。随顺自己说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是佛自己所以随顺众生呢，众生认为有有为法，与有为法相对的是无为法此地这个无为法不是有为无为相对的无为法，不是的。法性法而如是所以尚不见身呢，何况有活活呢因为有活活，就有反面，就有一个不活活，所以这个不是究竟，不是圆满究竟圆满是一法，不是二法了。你看六祖在《坛经》里面答复印宗那个话，答复得非常之妙印宗知道他是五祖忍和尚的传法弟子是第六代的祖师向他请教五祖当年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说禅定解脱六祖也不给他讲什么禅定什么解脱直截了当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合合不合合是二法，二法就不是佛法。跟这个意思一样的所以这段话呢要用心去体会。能够体会到几分呢，对我们修学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读经念佛短短的时间必定有很好的境界这是这段经文呢可以给我们帮助的就是凡事都不要去执着不可以刻意去要求一切法是很顺顺着这个环境去走就自在决定不要勉强勉强就错了顺着境界就是顺着法性顺着性绝无违逆不违背自信这怎么不自在当然自在那么下面呢是第三个段落第三个段落要讲建立这个大科在第168页诸位翻开168页倒数第四行 这是解释三宝。解释三宝呢，它一共分为五段，这个段落啊，在倒数第三行，第一段释名，第二段出题，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出题，这个题呢讲完了，现在我们看第三段见离，第四段次第，第五段问答分别，那么这个出题，这个第二段呢我们讲完了，现在讲第三段见离，作为再翻开175面，175面倒数第二行，三见离者有四，这个见离有四种，这就是见离这个三规了。四种，第一种呢叫翻写三规，翻写三规，这个第二是对根，第三是越狱，第四是一因，我们按照次序来说来解释。翻写三规，唯比外宗有三，这就是说明佛教化众生为什么要求学生呢，一入门就先要受三规戒，这个三规是戒律，是根本大戒，为什么一入佛门先要受三规？原因呢是因为当年呢佛陀在世，印度的宗教非常发达，佛经里面就记载这是佛以外讲这个外道就有96种制度，而且在印度社会非常的活跃，那么他们呢有这个三规，有这三桩事情，所以佛也建立三规矩，那么叫翻写，他那个三规不正，第一个邪尊，第二个邪教，第三个邪人，都不正。佛法这个正与邪是从什么地方说起，换句话说以什么为标准呢，自己称正称别人都是邪，这人家听了未必肯服气，我们学佛那我们是正了吗？说老实话不见得，邪与正呢就是自信，凡是与自信性德相应这叫做正，与性德相违呀，都叫邪。那么从这个标准来看呢，我们这个正的人就没几个了，恐怕一个也找不到，连我也不正，只是找不到了。为什么呢？与自信不相应，这个很难很难。在中国明朝王阳明，王阳明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将大乘的教义融合在儒家的学术，他提倡这个是致良知，这个是如佛 集合成的一个产物。那么用阳明先生的话呢，凡是用良知的人，这是正，违背了良知都不正了。在佛法里面讲，这就是性德，是自信，真如本性。所以佛法呢，因为这个世间人呢，他所尊的，他所教导的，以及他的那些徒众，与自信通通相违背，所以称之为邪尊、邪教、邪人。那么佛的教学翻比三故，这建立三宝。所以佛法讲佛法生三宝，是从外教这里用他们这个模式啊来建立，也是随顺世间而建立的，并不是佛有意建立的。说老实话，佛一生从来没有说他有意要做个什么，没有。有意说，因为他就有妄心啊，他就有妄念了，他没有意。一切的都是任运，就是随顺自然而成的。所以他老人家一生很自在呀，自己没有想要做个什么做个什么，自己想要做个什么做个什么，这很苦了。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你要学习学到了，那你这一生的生活可以说是第一幸福美满了，生活就非常的幸福美满，真正有大福德的人，一生呢心清净，一生呢都不操心，一生呢都没有烦恼，你想这个人福报多大啊，事事都顺心啊，这就这个人有福啊。顺心不是顺妄心啊，不是顺欲望啊，是顺真心。所以佛是这样子建立的啊，建立三宝啊。皈依佛矣，临舍生命，终不归依自在天等。归依法矣，临舍生命，终不归依外道典籍。归依僧矣，临舍生命，终不归依外道邪众。说为所犯有三，故立三宝，广如优婆塞戒经说也。详细的在优婆塞戒经说得很详细啊。那么这是三归末后的三戒既然归佛了，舍命啊可以。舍命可以。决定不能把三规卸掉了这个上一次有一位法师从大陆来，他告诉我一个故事这个是事实，真的是事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迫害出家人，那么有一位法师念阿弥陀佛的，他说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叫我不念阿弥陀佛不行那么他就不准他念，他就偏偏要念实在讲这个法师也不是个简单的人 就是你不叫我念，我嘴里不念，我心里念，你怎么会晓得？他不是不知道吗？啊，他偏偏口里要念出声音，偏偏给这些人呢，过不去，结果是遭了毒打。打的时候他还念，啊，越打得重，他声音念得越大。这洪慕云最后的时候，用汽油泼在身上，啊，他说你还要念，我就放火把你烧死。他说你烧死我还要念，啊，结果他真的点火把他烧，火烧起来，他大声念。结果看到西方三圣在他头顶上出现，这些红卫兵才吓到了，啊，才知道是真正的有佛，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人他能够这样做，也许是用这个方法呢度这一批，所以叫禅体众生呢，啊，视线呢给他看，啊，那么同时也给我们。念佛人呢做了一个榜样，即使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横死也能往生，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念佛人心要坚固，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必定往生，所以这个人很难得，决定不是普通人，这是真正的度化末世苦难的众生，坚强，这个念佛人的信心。那么印度这一些宗教呢，他们的目的归属啊都在天上，有些人目的在梵天，大梵天、四空天，或者是色究竟天，我们看印度这个高级宗教啊大概都是以这个为归属。那么佛告诉我们，纵然生到非翔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他没有出三界，所以这个法呢就不是正法，可见得佛在此地讲的邪正这个标准是绝对的标准，不是一般的标准，一般标准我们现前都具足，这个心地清净，守法守礼，这就是真，这个标准是人天的标准，高层次的这个天阶实现四无量心禅定是他的标准，所以佛在此地所讲的标准是以真如本性做标准，顺性德这是真，违背了性德这是邪，所以这个标准呢非常之高，我们佛弟子即归于佛，佛是自信觉，决定不迷，临舍生命，终不归依自在天等。自己的信心决定不动摇，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决定不动摇。这个叫不依佛，觉而不迷，是皈依法义，临舍生命，终不皈依外道典籍。也就是说，我们修学的标准 一定啊要依佛法啊，依佛的经典，不依外道的经典啊，要依佛的经典。那么佛的经典，佛又给我们说啊，佛所说的经啊，有了义，有不了义，叫我们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一切经里面做一个比较，哪是了义，哪是不了义？古人呢已经做了这个功夫了。一切经做一个比较呢，是华严经第一。我们念的这是华严经的结论，华严经最后的一章。啊，也是全部华严经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啊，所以清凉大师参加翻译之后啊，因为经太大，从前没有印刷术，流通很不方便，都是手写的啊，手写的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写一部啊相当不容易啊，所以流通啊困难。单独流通这一卷，所以这一卷叫别行流通啊。因为呀，这一卷是整个华严的精华啊，这是了义啊。说华严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那无量寿经是第一。我们今天到处提倡无量寿经，人家问为什么要提倡无量寿经啊？因为无量寿经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第一了义，是究竟了义啊。我们要皈依法宝，以哪一部经皈依做依据呢？这很清楚很明白的指示出来了，皈依无量寿经啊。如果把无量寿经的意思再加以补充，使它更圆满更清晰，那就是净土五经。我们现在念的这一部是净土五经之一啊，这就够了，不必再搞多了啊。我们这个地方印经呢是印的很多啊，最近印的有大藏经，马上要分送给海内外了。印的这些经典是莲池大师讲的啊，三藏十二部是印给别人物啊，我们自己不需要，因为他们那些人没找到嘛，我们已经找到了就不必要了啊。我们找到了跟他讲，他也不相信，把三藏十二部送给他，让他自己慢慢去找啊，找个几年头找花了，头着昏了，是眼也花了，我们再告诉他，哎，我们已经找到了，介绍给他，也许他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啊，这是一下给他，他不可能接受，啊，所以这个印的这些书是给他去悟的，啊，我们是过来人呢，不要了，是啊，不必找这个麻烦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灵学生命终不归于外道奠基啊。说老实话，灵学生命呢，我们所依靠的就净土无经，无经以外的都是外道奠基。释迦牟尼佛讲的也是外道奠基，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的啊。因为什么呢？一切经里头，唯独这一部经最真最纯啊。 是皈依生意啊，临舍生命呢、啊，终不皈依外道邪众。现在是末法时期，佛宝我们认清楚了，这个假冒的还不太容易。实在呢，假冒的在现前这个社会也不算是少，有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在这个世间招摇撞骗很多。这个法宝啊，假的佛经啊也很多，经是真的，注解是假的。我们此地也发现过，有外面人送来的经书，送来《金刚经》《心经》啊，注解，一看那个注解呢，那不是佛家，外道所著，把这个经是真的，通通讲错了。那么至于僧宝啊，这假出家人，在先前这个社会也不乏其人，这都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真实的僧宝，说老实话，找不到了，到哪去找？找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提醒同学们，我们皈依要以自信三宝为主，住持三宝，它的作用就是启示我们，提醒我们念念回归自信，用这样的态度来修学。真的三宝也好，假的三宝也好，对我通通有利益，我们只受其利不受其害，这就对了，不会有错误。那么在境界里面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业心不乱，以这个为主。那么佛的建立是为所犯有三，故立三宝，所以佛给我们建立这个三皈依三宝啊，是这么来的，所以要晓得它的缘起。那么我们再看底下第二段，第二段的对根，说对根者，为上根人。是佛菩提摄于佛宝，为中根人求自然智及因缘法而能入道摄于法宝，为下根人一思受学理事不违方能入道摄于僧宝。那么这个佛法是三宝，是有三个对象，教化众生方便起见，为上根人，上根人呢就是成佛的机缘成熟。禅宗里面像六祖大师，他所戒引的是上上根人，所以不离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没有拐弯抹角的，没有委曲婉转的，直接就把佛宝介绍给他。 那么净宗是禅中之禅，是密中之密。这个诸位啊，读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多了解啊。黄老居士的注解我们曾经印过两次啊，现在书啊都送完了。那么第三次呢，他新的本子还没有来啊，还没有写出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啊。但是他有一个这个修订本啊，修订本在大陆上出版的，是东林庐山呢、啊、东林寺出版的啊。那么这个本子呢，比我们现在所流通的本子订正了啊不少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啊将这个本子重新做版呢来流通啊，重新做版。那么这也是黄老居士也有这个意思。那么他现在呢是重写，重写是写白话的啊，希望说对大陆那边同胞人人都能看得懂啊，因为大陆上这些同胞可以说40以下这个年龄这样的人，不单文言文看不懂，连繁体字都不认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经书送到大陆啊，是大陆40以上的人啊才能看得懂。所以到以后我们想赠送大陆的这个佛书啊，后面最好把那个繁简字的对照表啊复印在后面，对他们呢是一个帮助啊。就耳后印的时候把这个繁简字对照表印在后面。所以他这个东林出版这个第三版呢，我们此地可以筹划了来翻译啊。那么将来他写的呢是比较白话一点点本子啊，那是便利于大众啊来修学的啊。在注子里面呢就说得很清楚，净宗所戒淫的根性是上上根人啊，不是中下根人。偶业大师在要解里面就写得更清楚啊，这个法门是戒淫什么样的人呢，是一切众生当中成佛机缘成佛的众生，佛才给他说这个法门。成佛机缘成熟不是上上根，是什么根呢、啊、六祖大师所戒淫的未必是成佛的根基成熟，成菩萨的根基成熟，本经是成佛机缘成熟的众生，上上根当中的上上根呢、啊、不是普通人呢、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法门是成佛的法门啊，绝对不是中下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你有这个善根福德，你接受之后老实念下去，有没有什么老师指教指导没有关系啊、哎、找个老师也许把路走的指错了，那不是冤枉吗、啊、我们今天谁是老师啊，阿弥陀佛是老师啊。所以我们从读无量寿经之后，我们的这个传授皈依，我们佛宝就是阿弥陀佛，法宝就是无量寿经，僧宝就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复行，这决定不错 啊，这些人通通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啊、 我们今天皈依的三宝啊，是这样的三宝，不是一般的三宝啊。这是为上根人说的。这个中根人呢，他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他也没有这么大的善根啊，他还要自己啊慢慢去研究啊，还要去搞三藏十二部啊。这三藏十二部就是他们搞的，中等人搞的。啊，我们也在度中的人呢，所以这个三藏十二部也不能不要啊，啊，就度那些人，啊，度中等人的，啊，他求自然知，就因缘法，啊，求这个，方能入道啊，这是我们提供他法宝。啊，下根人呢，他一定要跟着一个老师，啊，由老师来教诫。啊，来指导啊，他才渐渐能够入道啊，这个就相当之难了啊，遇不到一个真正的好老师，那就很冤枉啊。老师会不会有意害人呢？不见得，不见得是有意的啊，可能是老师自己也没搞清楚自己没搞清楚，有人要跟他学，他也没法子啊，临时找些方法啊来教人啊。俗话常说，容易杀人呐，啊，这罪很重啊。容教教人呢，啊，那个罪过更重啊。所以指导别人呢，啊，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可是如果我们劝人念佛，把无量寿这个法门介绍给人，是决定不错啊。不但不错，如佛无二，因为佛教人也是拿无量寿经劝人念阿弥陀佛嘛，我们也送人无量寿经，也劝人念阿弥陀佛，跟佛教化众生是无二无别啊，决定的没有过失啊，有无量的功德而没有过失啊。那么他不能接受，不能就是我们这太高了，是不是？叫他接受啊，他就找中等的，通宗通教的那些大法师，那是中等的，是不是？这一定要晓得，我们是在最高位的，直接学成佛的法门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